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油价。油价呢，在周末呢，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杜哈举行的石油冻产会议就宣告破局。本来呢，大家都认为说油价不断的下跌，那这些产油国不管是 OPEC 或者非 OPEC 的国家大概都会达成个协议呢，那么减少石油的一个产量，让的油价能够回升。那回升呢，本来在多哈会议之前呢，大家也都预期应该这次呢会达成一些协议，就后来呢没有呢。其实你从很多蛛丝马迹可以看得出来呢，原来大家以为说会达成协议呢，可能也是受到一些那么沙特阿拉伯放的一些话的一个烟幕弹啊。因为其实沙特阿拉伯一直就讲说，那必须伊朗要参加，大家都决定冻产，我就冻产。那么伊朗呢，老早就决定说，我不要冻产啊，也不要冻产，就是伊朗说我被制裁那么久，那我的石油产量要恢复到制裁以前的一个水平，那我才会同意说，我们是不是冻结产量？但现在没有，那伊朗就不参。那么沙特阿拉伯呢，它过去牺牲了非常多的一些资源呢，就是维持低油价。维持低油价的目的是希望把那些生产油成本比较高的国家呢能够赶出石油市场。那结果如果你今天没有完成啊，没有恪尽全功，你就忽然就决定说好，那我今天就放弃这个冻产，那你前面的一些投资就打水漂打掉了，几乎就是白花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一个原因就是沙特阿拉伯它其实也不想真的去冻结石油的产量。那么也有的国家说是美国在后面那么推动，美国呢希望用这个方法呢能够那么给委内瑞拉给这个俄罗斯压力，所以美国也告诉沙特阿拉伯说，你们呢就不要去达成冻产的协议。那么当然一种是政治考量，一种是经济考量，各种不同的一个说法啊。但是不管是哪一个说法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没有达成嘛，没有达成协议以后呢，油价下跌。那中国大陆这边呢，一个讲法就是说，油价下跌呢，中国正好可以抄底，因为中国现在不断的是，它有一半的石油呢，还是靠国外来进口。那油价比较低的时候呢，可以补足中国的战略储备的一个石油。那对中国来讲，在中间是获利的一个状况。那除了油价以外，第二个呢，我们看巴西。巴西的这个政治情势呢，也是非常具有戏剧化。在礼拜天的时候，4月17号呢，巴西众议院通过了弹劾总统罗塞夫。那众议院呢，要必须过三分之二。那众议院总共是513席，那么三分之二是342，达到了342席呢，那众议院通过，那案子就移交到参议院。也就是说呢，就是5月3号奥运圣火传到巴西的时候呢，罗塞夫总统将在参议院面临审判。参议院呢，那么第一轮好投票，第一轮如果过半呢就接受的弹劾案呢，那罗塞夫总统将离职180天，那么由副总统呢特梅尔暂代。那第二轮的时候呢，第二投票如果过了三分之二呢，那么巴西这个总统呢就要下台，叫下台。所以在这里面当然看到巴西的这个风暴啊。其实这个巴西呢，这个罗塞夫总统他是前任总统鲁拉的一手钦点的一个接班人。那么鲁拉也好，罗塞夫也好，他们这个工党呢，他的整个做法是比较民粹，比较左派。那么他照顾穷人，让非常多的穷人脱贫，这是他们过去鲁拉的时候的那么一个政策。那么罗塞夫呢继承，可是呢，鲁拉的时候呢，因为他走民粹，他走草根，所以他的整个经济政策呢，就有难免有点夸大，好大喜功。浩大喜功，老早在鲁拉的第二任的快满的时候呢，那么很多人就预期，那你的经济起码至少会出事啊，迟早会出事，因为你的经济里面呢有很多的中间事实上是虚胖，是浩大喜功，有些数字里面可能有作假。作假呢，果然后来罗塞夫上来以后呢，他就发现呢有很多问题出现，他的数字就是作假。作假，人们就讲呢，2014年他竞选连任的时候呢，很多账目作假，做了假以后，看起来好像的经济成长非常好，实际上没有这么好。所以真正引起人家的问题呢，是他的这个你的整个经济的问题啊，你的这失业啊，以及过去鲁拉的一些脱贫的政策呢，结果罗塞夫呢取消了一些补贴，啊，那这些各种的反弹就出来。 但更重要的呢，就是巴西石油公司的一个贿赂案。巴西石油公司它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一个行贿的案子，牵涉到各党的人几乎都牵涉进去。所以严格来讲呢，巴西石油公司的这个事情应该不是罗塞夫下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被弹劾的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就是你的经济不行，那么国家内部的贪腐政策的一个失误啊。那是说呢，现在就问题是，罗塞夫如果说他被迫要离职180天，那第一顺位要带领呢就是特梅尔。特梅尔呢，那么他本来是这个巴西民主运动党的党魁，本来跟罗塞夫的这个工党是联盟，但是三月底的时候呢，那么他退出了这个联合，退出联盟，他就说我不挺这个罗塞夫了。那罗塞夫呢，所以换句话说呢，本来是挺他的特梅尔呢副总统，现在可能就变成他的政敌呢，他可能替代这个罗塞夫的第一顺位。可是问题，特梅尔自己也有案子，他也涉及了一些采购案的一个行贿，所以如果特梅尔也被那这个副总统呢也被调查没办法的话呢，那第二顺位的是众议院议长古尼亚。可是众议院议长古尼亚也有案子，那么他是在瑞士账户里面呢被人发现他私藏了4000万，就是你怎么那么多钱的海外账户呢？那如果他不行的话，第三顺位是参议院领袖呢卡列洛斯。卡列洛斯呢也涉及了巴西石油公司的一个贿赂案。所以也就是说，巴西石油公司呢，他的这个案子很大，铺天盖地啊，执政党啊，在野党啊，政府啊，国会议员啊，几乎都多少有涉入。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而加上那个经济不行，人们把气呢当出在罗塞夫总统身上。那罗塞夫呢，当然现在想要联合那些过去他们跟鲁拉前任总统鲁拉一起帮助他脱贫的这些新兴的这些中产阶级啊，或者穷人呢，走上街头是支持。他们认为呢，他们的解读就是弹劾罗塞夫，他不是一个贪腐啊反贪腐，而是根本是一场政变，是资产就是阶级的中间那个斗争，就资产阶级对比较穷的下面的这下层的阶级呢，那么一个反弹。那到底是解读成为是法律的事件呢，政治事件呢，还是阶级的一个对抗的事件呢？他这个震荡都会影响到巴西政局后面的一个发展。第三个，我们看同样都是女性的政治人物呢，一样遭到问题冲击，那就是南韩。南韩在4月14号，那么国会选举，结果国会选举结果在就是13号选举，14号公布以后，发现新世界党惨败，就是执政党，那么这就是总统朴槿惠的这个政党的新世界党惨败，不但没能过半呢，且是一席之差，沦为国会的第二大党。这是16年来首见的韩国朝小野大。那么在韩国国会总共300席，那么新世界党呢只获得122，他原来设定的目标是145啊，就他就获得了122，左倾的共同民主党123。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发生执政党这个落败呢？那么一个原因呢，当然是韩国的经济出了问题，出口锐减，经济成长趋缓，青年失业啊。但也有人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执政党的内斗呢，就是新世界党里面呢它有不同的派系，那么这个世界新世界党里面呢有支持朴槿惠的这个派系，有不同的派系，不同派系内斗呢，所以有些人没有办法获得党的提名退出选举，他有些很有机会，那有些人呢甚至就脱党跳到别的党去。所以这个政党的内斗，那么自己内斗呢，造成党的分裂，分散了他们的这个力量。那加上经济的不景气，所以呢，是韩国呢，那么遭遇到朝小野大的状况。那这个新的朝小野大的状况会怎么影响到后面的一个发展，韩国的一个政局？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所关注的。最后呢，我们看到亚太的情势。亚太的形势上个礼拜亚洲非常的热闹。这热闹呢，就是各种的演习啊、外交啊，这情况非常的活跃。分活跃，我们先看上个礼拜二呢，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呢到印度呢，那么跟印度达成共识，希望能够共享军事基地啊，美国能够达成军事加强军事合作，能共同享有军事基地。事实上，在前一天4月11号的时候呢，七大工业国在广岛开会的时候呢，发表了南海的宣言。 那些人就表示对南海的情势呢表示关切啊。那中国大陆非常生气，因为本来呢中国大陆也用了各种的外交的途径希望影响 G7 的这个外长不要那么发表这样的一个宣言，就显然呢很多时候算错。所以11号礼拜一的时候呢 G7 发表宣言，然后礼拜二的时候呢卡特到了这个印度，然后到了礼拜五的时候呢，15号的时候呢，美国跟菲律宾的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结束的时候，卡特登上了这个航空母舰。那么在南海呢，这是他第二次登上了航空母舰。航空母舰呢就表示说，美国呢对这事情非常的重视啊，国防部长亲自登上了航母。那中国大陆这边呢也予以反制，予以反制呢，所以他也派了这个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也到南海去巡视。跟他巡视，而且呢就在公布说，就在这时候，就是美国你国防部长来，我那么军委副主席我也到了南海，就是大家在这形成某种程度的一个较劲。那事情过了以后呢，整个的 G7 发表会以后呢，中国大陆呢就进行各种的修补的一个工作，因为他外交要补破网。不报呢，所以我们看到那么4月14号的时候呢，国务委员杨洁篪就立刻飞到法国。当然 G7 开会之后呢，当然中国外交部已经把那么 G7 的国家的大使啊，那么找来，那么表示中国的抗议。然后4月14号的时候，礼拜四呢，杨洁篪飞到法国，就强调中欧啊，那么双方应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跟推进相互合作。因为中国一直想推动跟欧洲的关系，打造中国理想中的多极体系，所以他在欧洲下了很多功夫，没想到呢，不管是德国也好，不管是法国也好，英国也好，这个功夫下了以后，还是没能阻止 G7 国家发表对南海关切的意见。而且更重要的 G7 国家都不是南海的当事国，所以这让中国觉得我这个外交必须得加把劲儿。所以杨洁篪呢就飞到了法国。那么同样的一天，那么4月14号呢，那么澳洲总理访问中国呢，那么14号见了李克强，那15号呢见了习近平。习近平呢特别就跟澳洲的总理那么特恩布尔讲，强调呢彼此应该要尊重大家的核心利益和重大的关切。啊，确保中澳关系能够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因为过去一年来，那么澳洲呢，不管是外长呢、国防部长呢，到总理啊，总共对南海问题发表了10次的讲话。10次讲话呢，那都是跟美国的立场一致。中国觉得不行，他必须要在澳洲这边再加把劲。那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澳洲呢，总理15号见了习近平之后呢，17号，中国也找了纽西兰的总理访问中国。那么中国过去对澳洲纽西兰都是同等对待，这次呢特别要有点差别对待，表示说我对纽西兰会比对澳洲好一点，你澳洲呢那么对我的依赖有这么高，是先进国家里面对中国贸易依赖最高的国家啊。那你既然对我这么大的依赖，你居然还是在外交上呢那么没有跟我同调，所以他用这点方式希望给澳洲的压力。印度的国防部长呢也在4月16号到中国访问。印度很有意思，那4月12号的时候呢，卡特美国国防部长到了印度，跟印度达成了军事合作协议。然后4月16号的时候呢，就是印度国防部长到中国，然后跟中国解释说他曾跟中国的这个军事关系呢或者什么关系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印度也明显的在玩两手策略，希望在两边维持一个平衡。所以你看到亚太地区不管是演习也好，不管是双方的国防部长或者是这个军委副主席呢互相在南海登舰或者登岛啊，那包括外交上的各种布局，南海呢不管是文场和武场都显得非常的热闹，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重点。所以以上呢大概我们上个礼拜抓了几个重要的新闻为你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